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听我说完，张不文还好，反正这货大大咧咧惯了，而且见脏东西也多了，对这玩意儿敬畏也就小了，压根就没有太多感觉。毕竟撞邪撞鬼这个事儿，也不定说碰上就没救的。有的阴魂他缠绕活人，其实只不过是有未了的心愿，或者死了之后不得安宁而已，这才找到活人让其帮忙达成心愿，亦或是让他去完成一些事情。比如很多人在亲戚死后会经常梦到这位死去的亲人在哭，每次都是重复在梦里哭。这样的情况啊，就是这位亲戚死了之后在下面被野鬼欺负了，给他一根哭丧棒让他打野鬼就行了，保准以后再不给你托梦。哭丧棒啊，有的地方叫出丧棒，这东西呢是桑枝做的，约莫有一米长，民间相传是八仙做的，原本是给孝子用的，可以抽打一切对死者不敬的东西。就是在丧葬习俗之中，孝子要披麻戴孝，手持哭丧棒为死者送行。等死者下葬之后，他们腰间捆着麻绳和哭丧棒都要烧掉。麻绳是给死者捆绑东西用的，哭丧棒呢是给死者用来打路上的野鬼用的。所以说被阴魂缠绕未必是死定了的事情，当然厉鬼是除外的。厉鬼是横死之人心中有恨所化，来找你那就是索命来了，挺过第一天不死，赶紧找高人保命去吧。眼下我们碰上这个说书灵，很明显就是生前余愿未了，再厉害也不怕，只要顺着他的心意来也不至于丢命。张博文这货肯定是听我说完说书灵的类型之后就猜到这一点了，所以吊儿郎当的，大概还惦记那杨梅的味道呢。不过苏苏就不行了，她是一个普通女孩，哪里能受得了这种惊吓呀。一听我说那玩意儿今晚还要来，而且她还必须跟着继续听故事，当时就吓得哭了出来，弄得我倒有些手忙脚乱的。安慰了半天没办法，人家碰上这个事情也是跟着我这个背了八十厄运的人才遭了罪的，咱不安慰几句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啊。一直等苏苏的情绪稍微好了一些，我才终于松了口气，紧绷的神经也一下放松下来，连忙感觉这屁股上是火辣的疼，才想起我屁股上是有伤的，昨夜一直光顾着琢磨怎么保住小命了，强烈的危机感连这茬都忘记了。眼下一回过神来，那股钻心的疼差点没让我直接晕过去，起身一看，我病服后面基本上是红透了，血渗出来干了一波又渗出一波，弄得裤子上是一滩一滩的，就跟小孩尿布似的，有些发硬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大老爷们来大姨妈忘了垫垫什么了，血弄得裤子上床单上全部都是。苏苏一看我这情况，顿时惊呼了一声，你快趴下，我帮检查伤口，可别刚缝上伤口又再裂开了。本来呀我也是有些难为情的，不过后来我实在太疼了，有些担心自己的屁股，干脆一咬牙就趴在床上。可能是经过昨晚一夜的共患难吧，苏苏为我检查的时候是格外的细心，以至于我的胸口一直发凉。显然媳妇儿有些吃味儿了，正搁手尖沙里发脾气呢。不过这事儿哥也是无辜的呀，总不能不管伤口吧，于是就只能痛并快乐着了。好在昨晚这么一折腾之后，倒没有把我伤口再折腾开，那个医生缝的呀比较牢靠，只昨晚坐了一晚上有些血崩而已。苏苏帮我处理一下伤口，顿时就感觉好了很多。折腾了整整一晚上，其实我也很疲惫，随便吃了一口苏苏买回的东西之后， 便是昏昏沉沉的就睡过去了。等我再一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傍晚七点多。这个时候，天地间的阴气与阳气已经交替过了，到了阴盛阳衰的时候。我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于是我赶紧摁床铃，把苏苏也叫了过来，花木兰也被我叫了出来。要不然等说书铃一来，看到人数少了，怕是要发难。缺谁他找谁麻烦。反正啊，这种鬼东西执念是深的可怕，基本上对所有不肯好好听他说书的人都是没有好脸色的。我们几个在病房中等了有一会儿，约莫八点钟左右，病房门果然被敲响了。不用说，肯定是他来了。我过去一开门，可不，仍旧是那张惨白惨白的脸，青皮小帽子，破马褂，正是那说书铃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小先生，大家有点事，所以晚了点。说书铃一进来之后，满脸笑容，对我鞠躬作揖的。我连忙还礼，末了那说书铃还为自己迟到自责，特意又送上几盘新鲜的小吃。我一看那小吃就开始反胃了，都没敢起杀气去看，怕看到什么太美的画面。想着呢，也听了一晚上故事了，好歹给这说书铃留下一点好印象，于是壮了胆子，推推拖拖的说：“今晚吃的比较多，这肚子实在装不下了，能不能把这小吃先留下，等明天饿了之后我再吃。”也是我琢磨的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。那说书铃听我这么说，倒明显愣了一下，犹豫了一下，点点头，也说好。我顿时心中松了口气，结果。张博文这家伙倒好，嚷嚷说他没吃饱还要吃呢，拽过一颗苹果就吃。看得我都傻眼了，有心想提醒他，结果一琢磨这说书铃在跟前，把话全部咽进肚子里，还是不要节外生枝道。和那说书铃胡扯几句之后，我便坐回床边，拍了拍吓得瑟瑟发抖的苏苏的手，以示安慰，这才看向说书铃。对方已经正襟危坐，坐在我们对面，清了清嗓子，开始讲起另外一个桥段。这回啊，讲的是国姓爷收复台湾的事情。国姓爷啊，说的是郑成功了。故事讲得不错，但他娘的还是和明朝有千丝万缕的事情。我心说，这说书铃也真是的，不知道看看大形势怎么样吗？生前活在清朝，你没事整天说书说明朝事儿，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？还把郑成功这个当年让满清无法入台的主给扯了出来，你这故事，人家当时谁敢听啊？活该没市场，郁闷死你才不冤呢。有才华固然重要，但是你也得顺应时势啊。亏得读过书，连个识时务者为俊杰都不知道，你那会儿要讲个蒙古成吉思汗横扫欧亚，都比你说明朝时候强啊。不过这时候呢，我也心里说说，可不敢说出来，只能硬头皮去听了。谁知道这时候这故事讲了没一会儿呢，就忽然听到门外响起一道非常尖锐的声音。咦，这屋子里不对呀，怎么有这么重的阴气，里面似乎有阴魂作祟，而且霉气冲天呢。又是一道阴森的声音接茬，似乎又犯了天条的人，遭了天谴的洋人在里面。按照规矩，这种人只要碰见了就得拿了。一听这话，顿时脸色一变，这犯了天条的人说的可不就是我吗？当时我就有些坐不住了，坐在我身边的花木兰似乎感觉到我的异样， 连忙伸出有些冰凉的手压在我的手上。我扭头看了他一眼，他的声音顿时在我心间响起。是阴差，这医院怕刚死了人了，有阴差过来拿阴魂，恰好撞上咱们了。我一听啊，顿时吸了口凉气，不用说，这肯定是那八世厄运缠身招来的。
稍安勿躁。
花木兰看了看坐在我们对面的说书灵一眼，
有东西比你更生气，这回也沾他的光了，不妨坐山观虎斗。
我下意识扭头看了看说书灵一眼，果不其然，那说书灵的脸上已经布满狰狞，浑身煞气冲天。我这才反应过来了，阴差门外絮叨，可不就是打断了这说书灵给我们说故事吗？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“有声的紫金”。